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今天是2018年12月5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古力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特朗普威胁北京，若到时候达不成协议，他仍然是关税人。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将在90天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北京表示，将首先落实双方已经有共识的部分。《华尔街日报》披露，中国取得波音绝密卫星技术。台湾呼吁大陆继续马英九时代的两岸检疫合作协议，联手对抗非洲猪瘟。马来西亚向涉嫌一马弊案逃犯刘特佐等五人发出逮捕令。法国南太平洋新卡利多尼亚发生里氏7.5级地震。美国外交人员28年后重返索马里。联合国移民论坛大会在摩洛哥开幕。东京地检署打算再次逮捕雷诺日产汽车总裁戈恩。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古力编播的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美达成90天休战协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开始威胁北京，他称自己仍然是关税人，倘若到时候达不成协议，将对北京征收巨额关税。不过他也提到延长谈判时间的可能性。特朗普12月4日在推特上表示说，我们要么与中国达成一个真正的协议，要么不达成任何协议，那时候我们将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巨额关税。不过我最终还是相信，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将会达成一个协议。特朗普在另一条推特上补充说，中国不想要关税。之前他周二表示说，他仍然是一个关税人。特朗普周二也首次提到中美谈判会被延长的可能性。他称，目前跟中国贸易谈判已经开始，除非延长，否则谈判期限从他跟习近平在阿根廷共进非常美好热情的晚餐算起来是90天。法新社说，特朗普从阿根廷返回白宫后，再次抨击中国的贸易手段不公平，特别是强迫外国企业转让技术及不尊重知识产权。而这些方面，北京当局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晚宴后并没有做出任何承诺。据《华尔街日报》说，特朗普从阿根廷回国便预计中国将立即开始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美方表示，这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在阿根廷会晤时上定的内容，但北京方面并没提及这一承诺。中国商务部周三表示，中方正在根据谈判的议程和明确的路线图落实双方已经有共识的部分。有关中美贸易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据《华尔街日报》透露，中国巧取波音绝密卫星技术的方式，洛杉矶的一家初创公司从波音订购一颗卫星，其创始人称该公司得到了中国资金的支持，现已由中国人控制，而美国的相关技术法规则禁止中国获得此类技术。眼下中美贸易谈判面临的包括涉及中国企业如何获取美国技术等棘手问题。波音公司位于洛杉矶的工厂内，工人们即将完成一颗新的卫星，这颗卫星使用了美国军方依赖的限制级技术，订购方是一家寻求改善非洲网络访问的本地初创公司。但事实上，根据公司记录、法庭的文件及该项目知情人称，这颗卫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资金支持。台湾呼吁大陆延续马英九时代两岸检疫合作协议，联手对抗非洲猪瘟。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到目前为止，从中国大陆带非洲猪瘟病毒的肉制品进入台湾已经被查获三件。由于非洲猪瘟无药可医，一旦爆发，台湾的经济损失将达到2000亿。农委会代理主委陈吉仲昨天主动向大陆喊话，希望重启马英九时代签署的两岸协议，共同防疫，并已经透过陆委会跟海基会向对岸传达。 台湾与对岸在马英九执政时期曾签订海峡两岸农产品检疫合作协议，两岸可以针对农产品检疫检验进行平等协商。当时双方曾经多次开会，并曾针对梨跟猪肉制品实地检验。但民进党政府上台后，两岸交流近乎停摆。农委会昨天召开记者会，代理主委陈吉仲呼吁大陆跟台湾展开共同防疫。他说，如果有机会的话，除了组团到对岸了解非洲猪瘟的疫情，台湾也会提供相关防疫技术协助对岸。陈吉仲说，从防疫的角度出发，希望能够开始合作，延续之前与对岸签订的两岸防疫协定。台湾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表示，对岸现在几乎不理会台湾，目前台湾对中国大陆的疫情资讯都来自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如果要防堵非洲猪瘟，需要周边的国家共同联手，单靠大陆政府管控疫情很难奏效，对周边的国家也很危险。中国大陆非洲猪瘟的疫情是今年8月从辽宁省开始，到11月已经蔓延16个省3个直辖市。由于两岸人员往来密切，台湾方面忧心忡忡。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马来西亚警方周三12月5日对涉及该国前总理纳吉布的义马发展公司弊案的金融逃犯刘特佐和另四名被告提出新的刑事指控，向他们发出了逮捕令。有消息说，刘特佐可能藏身在中国。详情请听记者艾米的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马来西亚全国总警长费兹今天发表声明表示，刘特佐与其他的四人昨天被控13项洗黑钱和背信的控状，这导致义马发展公司损失高达11亿700万美元。费兹还表示，警方已经对这五名逃出马来西亚的通缉犯发出了逮捕令，一旦发现他们出现在任何其他的国家，警方和检察总署将采取行动，要求把他们引渡回马来西亚上庭面控。费茨指出，刘特佐因为涉及在2009到2011年之间将10亿300万美元转入到了瑞士银行，而被控五项洗黑钱的罪名。刘特佐和生意伙伴陈金龙也在新加坡的一个银行的账户收取了1亿2600万美元，而面对其他的两项洗黑钱的控状，刘特佐今年八月份已经面临八项洗钱的罪名。义马公司是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在2009年就任总理后倡导成立的由政府完全出资拥有的投资公司，以配合他推行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经济转型计划。但是2015年7月2号，美国华尔街日报揭露，纳吉布涉及到将义马公司的7亿美元公款汇入到了自己的私人账户。随后马来西亚的媒体大幅的报道了相关的新闻，但是纳吉布本人否认犯错，并且宣布要起诉相关的媒体，随即引起轩然大波。这也是导致纳吉波今年五月份败选的主要原因。马哈迪尔当选马来西亚新总理后，纳吉波后来遭到反贪委员会的逮捕，被控超过30条罪名。目前他和他的妻子都在接受司法的审判。据法新社报道，马来西亚警察尚未锁定刘特佐的藏身之地。之前曾有报道称，刘特佐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厦门，目前他可能在中国，但是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迪之前曾证实与中国没有引渡的协议。
以上是艾米的报道。法国在南太平洋的新喀利多尼亚今天12月5日发生里氏 7.5 级地震，然后又有十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高达6级地震，导致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出海啸警报，新喀利多尼亚沿岸的居民一度都被转移，但是这场地震后并没有发现有人员伤亡与物质损失。据法新社报道，地震海啸警报已经在当地时间18点半解除。瓦努阿图当局表示，尽管地震深度只有10公里，震感强烈，但是并没有任何消息显示有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新喀利多尼亚中程岛东南170公里处，地震引发的海浪 1.5 到2米高。美国外交团队在28年后的今天重返非洲国家索马里，详情请听记者珍妮特的报道。
是的，美国周日在索马里重新恢复一个常驻外交的关系。美国是在28年前，也就是1991年的1月，关闭了其驻摩加迪沙的大使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一项公报中强调指出，这项历史性的大事反映出最近几年来索马里实现的进步。这也是美国自2013年承认索马里联邦政府以来，在摩加迪沙外交行动正式化的另一项进步。诺尔特还说，我们重返索马里也显示了美国要更多加强促进对索马里的稳定、民主及经济发展支持的承诺及努力。美国对索马里的外交使团至今附属在邻国肯尼亚奈罗比大使馆。一名美国外交界及娴熟当地事务的外交官刚刚在索马里上任履职。美国国务院指出，唐纳德·山本大使及其团队迫不及待地与索马里联邦政府及人民密切合作，加强我们双方已经紧密的关系。
以上是珍妮特的报道。朝鲜外长明天将到访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昨天12月4日宣布消息称，朝鲜外务相李永浩应中国外长王毅的邀请，12月6日至8日对中国进行访问。
这里是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继续收听新闻节目。据联合国估计，全球移民在2017年将高达2亿5077万人。联合国主张以安全有序的方式以及通过正规的途径安排移民。联合国也打算将移民问题的契约提交给12月10号的移民问题首脑峰会，让各国首脑签署这个契约，名为安全有序和正规移民全球契约。文本的内容包含23条。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可能参加这次全球移民问题峰会并且签署协议，他的这个举措目前正受到法国舆论的高度关注。东京地检署打算在法国雷诺日产汽车前董事长葛恩本次拘押到期后再次逮捕他。据共同社12月4号从相关人事处获悉，东京地方检察厅的特搜部基本决定将再次逮捕今年64岁的卡洛斯·葛恩，理由是他截至2017年财年的3年时间内，也在有价证券报告中少记载约40亿日元报酬的嫌疑加重。东京特搜部此前逮捕葛恩的理由是他在报告中少算了自己约50亿日元的报酬，涉嫌违反了金融商品交易法。以上是今天的新闻内容，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要闻解说节目，由艾米编播。听众朋友，上周六12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 G20 峰会的会场边会晤，达成了暂停贸易战的协议后，让全球市场紧绷的神经也暂时得到了松弛。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了新的警告，表示如果美中双方不能解决分歧，他将重新回到提高关税的做法上去。中国商务部周三也终于表态，有信心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忽冷忽热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刚刚说，美中关系犹如实现了大跃进。虽然这个词的历史含义会引发中国方面的复杂情绪，但是特朗普的意思显然是要夸奖自己的外交成绩。但是随即他周二就又发出了新的威胁，自称是关税人。如果美中无法达成真正的协议的话，美方将恢复对中国货品征收关税。特朗普政府之前威胁要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现有的10%的关税提高到25%，但是特朗普又同时暗示为期90天的谈判期限可能会得到延长。 金融市场也就跟随着特朗普的情绪忽上忽下，投资者对特朗普和习近平上周末同意熄火一度感到释然。不过市场在周一反弹后周二有所回落，原因就是市场对短暂的磋商期内能够达成何种协议持有怀疑态度，同时加剧了围绕全球增长放缓的担忧。全球金融市场周二下跌，中国的股市沪综指周三早盘也收跌 0.2%。 对于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穆迪的一份报告就评论说，尽管在 G20 峰会后敌意暂时得到降低，但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仍将争吵不断，而且在持续不断的贸易摩擦中，光是范围狭窄的协议以及微小的让步将无法弥合双方在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上的巨大鸿沟。评论称，美国和其他的几个主要经济体的官员经常批评中国在谈判开放本国市场方面行动迟缓，而且不遵守承诺。另外，除了中国高层官员在特席会后向媒体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外，中国对特朗普与习近平达成协议的评论目前很少，而且中美对于协议细节的表述也有一些差异，这些都增加了市场的怀疑程度。而在美国方面，路透社引述凯投宏观本周在一份报告中表示，现在美国的官员们也面临着将协议内容具体化的艰巨任务，既要让中国可以接受，又要做出足够重大的让步，以免遭到特朗普政府内对华强硬派的阻挠。而在中国方面呢，在沉默了几天后，官方也终于做出了反应。商务部对习近平和特朗普上周末的会晤评论说很成功，对落实协议也有信心，将在90天内推进与美国的贸易磋商，并且誓言将迅速落实双方已经达成共识的具体事项，越快越好。虽然这个简短的声明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细节，但是舆论都注意到，中国商务部周三发布的这个声明还是中国政府首度公开承认90天的时间表。特朗普的推特也证实，美国已经开始和中国就解决贸易问题展开谈判。特朗普推文指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领导的贸易顾问团队将确定美国是否可能与中国达成真正的贸易协议。特朗普说，如果是真正的贸易协议就会接受，如果不是就别忘了他是一个关税人。特朗普还在推特上写道，当有人和国家想占美国巨大财富的便宜，我就会让他们付出代价。不过，如果能够和中国达成公平协议的话，这个协议将会完成所有我们想要做的全部事情，我会很乐意签署。特朗普还说，让谈判开始吧，让美国再次强大。与美方的大棒加萝卜的战略相比的话，中方这次似乎显得比较的低调。中国官方主流报纸《环球时报》周三就发表评论表示，特朗普政府发表了有关协议的种种声明，包括中国将额外购买1.2万亿美元的美国产品，这都是要突出甚至渲染对己方有利的信息。评论说，中美3个月达成协议，这既是对中方也是对美方的鞭策，因为一旦达不成协议的话，白宫向美国民众许诺的所有好消息都将失败。尽管中国商务部的声明中表示对谈判的结果有信心，而环球时报的评论还是做出了要做好两手准备的打算，称如果最终达成协议只会是双赢格局，如果达不成的话，那就让打打谈谈的局面多持续一段时间好了。这个评论还说，中国社会需要一颗平常心。一位中国官员则向路透社表示，中国的官员们正在等领导人回来再公布细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多数的高级官员在离开阿根廷后已经前往巴拿马和葡萄牙进行国事访问，预计将于本周四返回国内。随行的官员中就包括商务部的部长和外交部的2位高级官员。面对特朗普的多变和咄咄逼人，习近平将做出何种反应也值得进一步的关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是由刘芳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之间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
12月5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无一例外，继续利用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关注法国当前正在经历的社会危机，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报道和分析。在经历了三周的对抗与暴力之后，为了不出危机，法国总统和总理周二做出了一些让步，却远未达到期望中的效果。黄马甲的愤怒情绪尚未平息，中学生们也加入了抗议的行列，尽管诉求各异，却颇令当局棘手。此外，今天多份日报刊出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解放报》刊出一篇该报记者发自北京的报道，披露了中国各大院校进一步加强对教师与学生管控的情况。报道指出，窥视并揭露他人已成为常态，审查甚至涉及外国研究人员及国际出版物。报道首先披露了几名大学生今年11月的某一天上午在北京苹果店门前示威拍照的情景，其中一名就读于人大经济系的学生手中举着一个标语牌，上面释放出的信息是对重庆大学生表示支持。重庆一些大学生被迫为一家美国品牌分包商免费工作，否则将无法获得文凭。示威学生的做法立即引来警方干预，警方没收了他们手中的资料，并带走两名学生。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十多名聚集在课堂外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涉事同学的校友也受到一些便衣人员的劫持。解放报报道指出，警方的做法令人困惑，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似已对仅剩下共产主义名称的制度构成了一种威胁。习近平掌权以来垄断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担心可能破坏其领导权威的任何运动。在中国所有的高等院校，所有学生马克思主义者都受到监督，并可能受到制裁。根据解放报的报道，不仅学生如此，大学教师、行政以及研究人员也纷纷遭遇相同命运。学术界正日益成为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控制的牺牲品。报道引述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曾在2013年披露中共九号文件，警告党内领导干部警惕西方七大危险，包括人权、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公民社会、抨击党的领导、资本主义、司法独立等内容。各大院校接获禁止谈论相关话题的指令，教师们则纷纷在各种会议上接获遵循传播习近平思想的政治路线。解放报在报道中列举了几名中国和外籍教师的经历，披露了一些大学甚至提出对相关人员的电话、电脑及配件进行审查的要求。报道指出，揭发他人已成为一种常态，即便是科学及艺术专业人士也难逃审查制度。报道随后还揭露了自我审查制度已延伸至香港，甚至在欧洲和美国研究人员的情况。报道指出，出于对签证无法延长或研究遭遇中断的忧虑，一些研究人员拒绝在采访中批评北京。出于商业上的考量，一些出版社也会自行做出裁决，拒绝一些出版物的出版。报道最后指出，实际上在打压言论自由的同时，习近平冒着愤怒在沉默中爆发的风险。中共当局十分了解其绝对权力的脆弱性，因此任命了一名曾在内政部任职的官员出任富有盛名的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一个世纪前的1919年，正是在北京大学爆发了五四运动，而1989年的天安门革命也源于北京大学。另外，香港2014年雨伞革命领导人黄之锋荣获兰托斯人权奖。黄之锋接受了《十字架报》特派香港记者的采访。黄之锋表示，在明年4月3日再次出庭接受审讯之前，他没有离开香港前往华盛顿领取奖项的许可。他同时揭露，目前约有30名民主志士受到监禁，无权争夺地方议会议席。他对自己未来的政治命运也颇感忧虑。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驻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专栏节目，关注日本近期发生的一些大事。今天的话题是日本检察方面与葛恩针锋相对，理在何方？而葛恩则是上个月被日本检方逮捕的前雷诺日产三菱汽车集团的前总裁，他涉嫌通过少报收入逃税。
因涉嫌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被逮捕的日产汽车公司前会长卡洛斯·格恩，于位于东京小涧的东京拘留所拘留10天以后，检察方面又向东京地方法院申请延长拘留10天。前日产董事长格雷格·科雷的拘留时间也被延长10天，应该到12月10日为止。根据日本的刑事诉讼法第208条，对涉嫌者的拘留，从检察方面向法官请求拘留之日算起。如果10天之内不能提起公诉，必须将涉嫌者释放，但是如果检察方面认为有不得已的理由，可以向法院方面申请延长拘留时间，最多延长10天。而检察方面到12月10日，如果仍然不能对格恩等提起公诉，还可以采取对其进行再逮捕的手段，但是按照日本的法律，原则上不能用同一涉嫌事件进行再逮捕。也就是说，如果检方想再逮捕格恩等，需要再找出其他的涉嫌事件，向法院申请再逮捕。目前格恩方面和检察方面交锋的重点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格恩与格雷格·凯雷合谋，从2010年度到2014年度的5年时间里，将格恩计99亿9800万日元的报酬记载为49亿8700万日元。在2015年度到2017年度的3年时间里，还有约30亿日元报酬未作记载。也就是说，格恩每年的年收总额为20亿日元，但是在这8年来只写了每年10亿日元。而这里有80亿日元，格恩并没有领取，而是和日产方面商定，作为退职后的报酬领取。检察方面认为，不管有没有领取，只要确定了收取的金额，就应该在有价证券报告书中记载，否则就是犯罪。而格恩方面认为，这些金额没有确定下来，没有必要记载。日产原董事长格雷格·凯雷则供述说，关于这件事，他曾多次向日本金融厅确认，并咨询了公司之外的律师，都回答说没有必要记载。再一个就是萨的问题，萨是对企业经营者的一种报酬方式，中文中称为股票升值权，是由股票期权变化而来的，与企业的业绩相关。如果在一定期间内，该企业的股票超过了一定的预定值，也就是在得到股票时的实价和兑现时的实价出现正差价，也就是由于股价上涨出现价差时，这个超过的部分将作为报酬用金钱支付给企业经营者等。据东京地方检察厅的调查， 日产其他董事所得到的从股票升值权中的报酬都进行了记载，但是格恩一直到2018年的四年间里所得到的40亿从股票升值权中得到的报酬却没有记载。网络新闻阿巴马 Times 在11月30日发表题为格恩涉嫌人否定，检察方面立案门槛高，延长拘留时间受到海外的批判的文章。文章引用熟知企业法的小明木俊太郎律师的话指出，在金融商品交易法中，有年收超过1亿日元的董事报酬必须个别开示的规定，而这次的事件听说是今后预定得到的，还没有拿到手。如果是退职慰劳金之类的报酬，已经决定将得到，或者是在有了确实能得到的保证的阶段，就有在有价证券报告书中记载的必要。可是根据供述说，这是还没有确定下来的，这一真伪是一个很大的焦点。所谓有价证券报告书虚伪记载，与因为记载错误等的过失犯不同，检察方面要想立案，必须确实证明是有明确恶意的故意犯罪。而关于股票升值权的报酬问题，日本经济新闻11月27日发表题为报酬记载的违法行为是焦点。文章指出，熟悉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律师指出，开示的标准未必明确，以股票升值权的报酬问题立案的门槛很高。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如果北京到时候达不成真正的协议的话，他仍然是关税人。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表示，将在90天的谈判中采取强硬的立场。中国股市周三下滑收市，北京表示对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有信心，而且将首先落实双方已经有共识的部分，越快越好。华尔街日报披露中国巧取波音绝密的卫星技术。台湾呼吁大陆延续马英九时代的两岸检疫合作协议，联手对抗非洲猪瘟。马来西亚向涉嫌一马币案的逃犯刘特佐等五人发出了逮捕令。法国南太平洋新卡里多尼亚发生7.5级地震。美国外交人员28年后重返索马里。联合国移民论坛大会在摩洛哥开幕，东京地检署打算再逮捕雷诺和日产汽车前总裁格恩。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肖曼编播的专栏节目，话题是巴黎还会经历第三个黑色暴力星期六吗？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巴黎还会经历第三个黑色暴力周六吗？成为让法国各界不寒而栗的疑问。尽管政府周二出台了几项让步和缓解措施，但黄背心运动人士立即表示，这些太不够并来得太晚的措施只是一文不值的面包渣，他们不会放弃行动，甚至再次前往巴黎游行。周一，法国总理菲利普分别与各个政党组织对话，请听他们的诉求意见。周二上午，他宣布了政府的三项让步措施，内容如下：暂停明年起加征的燃油税，为期6个月；今年冬季期间电费和煤气费不涨价；6个月之内暂时停止对私人汽车定期技术检查的规定。
针对黄背心运动要求提高购买力的要求，法国总理提到政府已经和正在出台的措施，分别有降低居住税、降低工资分摊金、提高低收入者的工作奖金。法国总理虽然排除了提高最低工资额度的选项，但说明年1月1日最低工资法定的自动上涨额度将能达到 3%， 是25年来最高的一次。为了平息黄背心人士的愤怒，法国总理说，大多数穿上黄背心的人是爱自己国家的，他们希望降低税收，提高工资，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是总统承诺的中心。如果说我们还没有做到的话，我们今后将继续努力。他提出从12月15日到明年3月1日组织全国性的咨询活动，讨论税收和公共开支问题，改善民众的实际生活。谈到新的街头游行抗议，法国总理强调，法国民众的示威权利是宝贵的，但民众也享有安全的权利，游行要申请和和平进行。内政部长要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实施法律。法国总理甚至指出，国家是在花费法国纳税人的钱来修补三周以来游行示威、堵路等暴力造成的公共损失。法国总理的几项让步措施刚一宣布，就被反对党和黄背心运动人士批得一钱不值。他们不仅要求废除加征的燃油税，还要大大降低现有的燃油税。《费加罗报》调查显示，53%的受调者认为，在总理让步后，黄背心运动应该停止抗议行动了。但令人不安的是，几乎所有在媒体上表态的黄背心运动人士都说还要在本周六继续抗议。在上周六，巴黎凯旋门及附近街区发生前所未有的严重暴力局面后，法国参议院院长就曾经斩钉截铁地表示，政府不能再允许出现下一次黑色星期六了。此话是对政府施加压力，使其早日出台缓解措施。但如今的政府措施不被黄背心运动接受的话，本周六又将在巴黎上演暴力，局面可能更加严重。这将给法国的形象抹黑，让圣诞节前法国的经济局势雪上加霜。黄背心运动就是要让马克龙政府下跪投降。总统马克龙从20国峰会回国后视察了暴力现场，但一直没有发表公开讲话，一切政治对话都由总理出面。而黄背心运动至今没有推选出被认可的代表去和政府对话，他们甚至并不急于推选，只要有人说愿意去和政府对话，就会受到人身安全方面的威胁。在电视媒体上露面的黄背心人士，一会儿代表黄背心集体说话，一会儿又只代表他自己，实际上无人可以代表，也无人可以负责。当媒体敦促黄背心加快组织自己时，他们竟反问，我们为什么要组织呢？体现出该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化倾向。黄背心运动的温和人士也承认，该运动中的极端势力并不想解决具体问题，而是有意维持混乱的局面。黄背心运动的极端倾向自然受到法国极左和极右党派不负责任的赞许支持。那些在上次总统选举中被马克龙打败的政客们，现在都感到了复仇的快感，都恨不得把马克龙赶下台，甚至不惜让法国民主制度受到损害。就任总统18个月的马克龙正面临真正的考验。他竞选时曾经撰写政治纲领性的书籍，名为《革命》，可谓有些夸张。但目前威胁他执政的黄背心运动，却不幸地有意向一场社会底层革命的方向发展着。马克龙曾经靠法国左右纷争的乱局竞选总统成功，这段经历也许启迪了一些下层民众在今天突破民主政治的传统规则。 黄背心运动向哪里去，是充满问号但相对遥远的忧虑。法国各界近在眼前的恐惧则是，巴黎还会经历第三个黑色的周六吗？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文亮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文化艺术专栏节目。在这次节目中，将专访旅美的侦探小说作家邱小龙，谈他的最新的创作。听众朋友，旅美的作家邱小龙2000年用英文写成的《红鹰之死》成功出版后，他就一直是最受欧美读者欢迎的华裔作家之一。之后出版的系列侦探小说中的男主角陈超探长的形象也广为人知。但是读者也不难发现，在邱小龙的小说中，侦探只是形式，他要讲述的实际上是中国几十年来的变迁。可以说邱小龙的小说是读者们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具有创意性的窗口。在他的新书法文版在法国出版之际，邱小龙接受了法广的专访。我们的访问的话题首先还是围绕他的新书展开。这本书首先是在美国出版的英文是吧？
没有，这两年我好多书首先是在法国出版，我想法国的读者热情更高吧。美国它就比较慢一点，其实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在法国出版你还得翻译，我是用英文写的，英文不需要翻译，它应该是比法文出得快。但是我最近的至少有30本小说吧，都是先在法国、在意大利、在德国出版，然后在美国出版。
就是说在欧洲的这个读者群比美国要更大吗？你感觉是这样吗？
我的感觉热情更高，书的销量可能差不了多少，但就他们好像对发生在欧洲之外的事情更感兴趣。美国呢，你到美国的书店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美国书店里面很少有翻译的小说，基本上都是美国作家和英文作家的书。当然我这个算是例外，因为我是用英文写的，他们可能觉得我也算是美国作家的书，对吧？但是你很少看到翻译小说，可是在欧洲的书店至少有1/3吧，都是那个从其他文字翻译过来的小说。
嗯，就是说可能欧洲的读者或者是法国读者对外来的文化文学更加的是一种开放的这种心态去看待。好，那我们就回到这本您就新出版的这本书，看了这本书以后感觉就是这个书名呢非常的符合这个你描绘的这个中国现在的社会，就是一个雾霾严重的环境下生存的一群中国人。主角呢当然是您的小说中的那个陈超探长哈，通过一个陈超探长侦探这个3起算是连环谋杀案的这个故事吧，然后反映出当代这个中国社会的一些现实。这个中间呢有一种让人很深的一种感受，就是除了环境上的生态上的雾霾的污染以外呢，还有另外一种更让人窒息，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压力或者是社会上的一种无形的这个压力。您在写小说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受？
对，你说的很对，因为我在书里面也通过主人公的口说，这不仅仅是空气的污染，或者是那个水的污染，也可以说大家的头脑都在造到这种污染当中。因为你有时候想一想，在中国污染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这么多人都在做，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牺牲整个环境。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说以前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孔夫子讲的时候，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事情你不能做。现在只要那个比如说那个 GDP 上去，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至于生态环境子孙后代的那种他都不考虑了，就是说这个我觉得是蛮担心的一个事情。因为如果你说政府叫治污染叫了10多年了，除了那个比如说OPEC 开会的时候，会那个 APEC 开会的时候会突然拦上几天，
对
吧？我们都有这个中文他们都有这个说法，或者奥林匹克拦，对吧？大家都知道 就说你真要做的话你能做，可是为什么就不做呢？而且做了十几年，可以说越来越糟。我现在回中国每次我都是等于要感冒，可是回到美国基本上就好了。这个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你说人总的呼吸空气吧，这个你是不可缺少的，咱们不管讲什么全斗人权什么权，你的至少给我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但这个现在也成了一个问题了。
嗯，就是读这本书的时候呢，从头到尾都会感觉到一股就深深的压在住在上海或者是住在其他城市的中国人头上的一种无形的这种力量，就是说除了难以呼吸以外，还有其他的难以表达、难以行动，或者因为在这个探长他在侦探的过程中，其实他的阻力来他的上司来自高层阻止他去破案，而不是说他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办法这个破案。所以说您在关注这个中国环境污染的同时，其实也关注的是中国的社会问题还有政治问题各方面的问题。
对对对，你说的很对。因为我觉得你要去探讨污染的问题，或者你要去探讨一个案子，都一样，你不能仅仅说这个是一个案子的，你的去探讨在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当中这个案子发生了，污染产生了，你否则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答案。可是你要这么去做的话，你阻力就来了，我的主人公就马上就面临这个问题，你真能回答这些问题吗？哪怕他知道一些问这个东西你在报纸上是不能讲的，对吧？你或者他甚至就像你刚才讲的瞒着他的上级去做些事情，否则的话他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他有时候很痛苦，就是我的妥协啊，比如这个事情本来是应该这样的，可是为了哪怕做到这个一小部分他想做的事情，他可能在更大的部分他的妥协。所以我的主人公他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锋利的人物。他一方面他是在这个体制里面的，就是他们至少有一部分人还相信他，愿意让他来做这个事情，可是呢他又知道有些矛盾的本身说到底是在体制里面，这个他又不能去碰的，所以他就很痛苦。但是呢我个人确实很喜欢诗歌，那么我也希望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尽管我是用英语在写，我也能把中国传统文学里面的一些东西写到这个书里面去。比如说中国古典小说，你知道里面有好多诗歌啊，那《红楼梦》啊，一个人物出现的时候就有好几首诗的，这个我觉得是中国传统，而且呢我觉得也蛮好，因为它可以给你带来一种抒情的强度。比如说你小说有时叙事你不一定要抒情，但是有抒情的时候你能用一首诗，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种做法。那么对这个探长来说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层面，因为我最早的时候我没想过要写侦探小说，我的主人公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侦探小说，后来就变成了系列小说。那么我就希望呢这个主人公他在看这个案子的时候，他不仅仅是从一个警察的角度、公安的角度来看这个案子，他同时也是用于私人的眼光在看这个悲剧为什么会发生。所以有时候这两个角度是矛盾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公安的角度吧，这个毫无问题的，你就得这么去做，可作为一个私人角度，他有时候会同情那个罪犯，可能他也有很多不得已的社会原因的，个人也是悲剧，像这种事情，所以他又搞得他很折腾的很厉害。
这其实就涉及到了一个这个小说作为一个探索人性的，和其他的所有的艺术形式一样，都是所谓探索人性，给人性找到一个出路，给人的这个生存找到一种出路的这种所谓的社会性的这种作用的一种体现吧。
对对对，因为我不太喜，不是说不太喜欢，我以前看那个比较传统的侦探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呢，基本上都是一种像破案的机器，对吧？他就是天是个天才，但他自己没有那种所谓人性的东西，他自己也没有他自己的，比如说他个人生活的波折，对吧？然后他身上不同身份之间的冲突和痛苦，这个都没有。我呢，就希望我这个小说，西方其实用这样写法的人也有，他们一般叫社会学派，就是说 是把整个案情放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里面来看，那么当然这个人也放在特定的社会背景里面来看。
从开始您写这个《红英之死》的时候呢，回忆的是之前的中国的九十年代的社会，
对对对对，
到这本小说呢写的就完全就是当今的这个中国社会，这个过程十八年过去了，您自己感觉这个中国社会从你的小说还有您自己的感受发生了哪些比较大的值得关注的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从我这个主人公来讲，在第一本小说《红英之死》那时候他比较乐观的，他觉得中国确实还有很多问题，但中国的改革呢是在朝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走，所以他经常把自己跟他那个体制是融为一体的，就是说我在这里面做我的事情，对吧？就是说
比较乐观，
比较乐观，也希望呢通过他的努力能造成一些变化。那么他那时候是蛮有信心的，可是到最近几部小说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他是越来越悲观了。他不仅仅悲观，而且他经常自己都遇到麻烦了。因为这个事情我在国内有个记者朋友，他也跟我谈起过，他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就说你的陈探长能这么一个一个破案子，而且这个案子都破的好像上面都不太高兴，他怎么能这样一直就这么破下去，而不自己不碰到麻烦。诶，我听了当时蛮震动的，因为我觉得他这问题是对的。就是说你作为小说，你当然可以去设想各种各样的那种过程，对吧？但是在中国的现实当中，确实是像他这样的人是会碰到各种各样麻烦的。所以我最近正在写这本小说，他已经不是探长了。他只能就是偷偷摸摸的去来破案，因为他上面的人也容不下他了。他好多时候他其实还是蛮一个书生气的人，他觉得还是应该有正义有法律，对吧？可是在中国很多现实不是那么回事情，那么怎么办？这又是他很痛苦的一个方面，就是说他觉得最初他不应该就进入这个行业的，他想做一个诗人，他想做一个作家，可是他已经把自己生命的很大的一部分都投入到这个里面去了，他又离不开这个了，那么怎么往下走？我也没什么答案，就是只能一本一本往前写了。就是
感谢裘小龙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他的新书《Shin 和江东 Souffle》 已经由法国的 Leon Levy 出版社出版发行。本次节目由艾米采播，感谢 Sorinia Rulli Bonjaman 和 Justin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听众们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法国文化专题》将播出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文化遗产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个至今可说是全世界最多恐龙足迹的古生物遗址，它就是在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的苏克雷，在那里集中了八种不同种类的465只恐龙足迹脚印。你若到经常艳阳高照的玻利维亚，在这个苏雷克恐龙公园里，或许可以看到一些头上戴着工地的钢盔帽，正仰着脖子聚精卫神地观察恐龙足迹景观的古生物学家们或是游客们。在他们的正前方，在一个巨大的岩石上，可以看到倾斜而下矗立着成千上万的恐龙大脚印。这大岩石是因为地表的板块结构移动而把一个湖泊的边缘推挤而升高起来，在这里集中了6800万年前，也就是在恐龙消失不久前的八种不同种类的465只恐龙的足迹。我们可以看到有长达15公尺的草食性巨龙的足迹，它们圆形的脚印是这么的大，大到可以放进一个人在里面。另外还有三只脚的暴龙、甲龙，还有刚性的蜥蜴等等，这是我们在南美发现它们时还不知道它们存在的动物，以及另外还有一种长着如同鸟脚的鸟脚亚目动物。 在苏特雷古生物遗迹出现许多不同种类的恐龙足迹，以及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足迹数目，最新统计约有12万个足迹，令人瞠目结舌。这也是至今在同一地点上拥有最密集恐龙足迹的化石遗址。这些石化的足迹开展在一块长 1.5 公里、高200公尺的岩石上。古生物学家麦耶教授向记者说，每次我到这里总是如此的被这座墙壁震撼吸引，这个景观实在令人屏息，甚至对于专业人士来说也是如此受到震撼。麦耶是全球知名的瑞士古生物学家，他也是在20多年前这个地址被人发现后第一个到达此地的专家。这里是个用来制造水泥的采石场，也就是把大岩石切割后制造水泥的地方。不过这个采石场的这块地方含锰量过多，品质很差。爱好古生物学的玻利维亚籍的旅行社代理人舒特以及地质学家海曼在1994年，也就是第一批利用机器了解这些恐龙足迹性质的第一批人，他们观察后叹为观止，这是至今所能见到最长范围的恐龙足迹，还有一块连续不同间断延长有500公尺长范围的一个小暴龙的足迹，他们于是把它取名为 Johnny Walker， 约翰走路者。发现这个恐龙足迹之初，他们最初试图提醒玻利维亚的古生物学家们，但一直没有回音。但是苏雷克的一个视频最后终于在1998年交到了瑞士古生物学家麦耶教授的手中，他看到后在极为震惊之下迅速赶到现场。这位教授自此每2年就要回到这里进行研究工作。接着专家根据这些足迹发现有8种恐龙，其中4种是肉食类，1种是甲龙，2种鸟脚亚目龙，还有2种巨龙。观察监视这些恐龙足迹同样也让我们更多了解某些恐龙种类的行为。例如巨龙，它们是群体移居的动物，会把小巨龙放在团队当中然后迁徙移动。此外在苏克雷所观察到巨大的生物多样性证实了恐龙的突然消失，这也否定了那种恐龙以多元化方式缓慢消失的理论。由于这种恐龙文物的非比寻常，于是专家在2006年向广大群众政界的推荐，同时也建造了这个白垩纪恐龙公园。现今苏克雷当局希望看到这个遗址的卓越价值能够被全球所承认，于是玻利维亚政府在9月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单内。如今由这名古生物学家麦耶教授负责帮助玻利维亚当局建立申遗的档案。他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拜访过全世界大部分有恐龙足迹的地址，我也发表针对他们的研究报告。苏克雷就长远来说是我前所未见的最出众的恐龙足迹遗址。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巴黎，你刚才收听到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古力播报新闻，感谢维克多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忠实的收听。我们在巴黎遥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